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来认识你啊，能够来有向你祷告的权柄啊，神啊，你也真的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高台啊，我们的避难所。神啊，只要我们坚定依靠你，你必不抛弃我们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的学习，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他对你的这个坚定的信心。神啊，你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从你而来的对你的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你也帮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来不断的得到成长。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分享讨论的时间。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Amen。
好，请丽娟姊妹来为我们读经。
好的，撒母耳记上26章，西弗人到了基比亚便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火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击中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说：“你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击中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愿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使击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杯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杯，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大卫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尼尔的儿尼尔和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竟然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杯在哪里？扫罗听见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能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寻找一个个找，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 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感谢主，读完。
谢谢丽娟姊妹。那今天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6章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哈。第一个就是这个西佛人再次告密，然后扫罗又去追杀大卫。第二部分主要讲到大卫与亚比塞去探营，然后他再一次的没有杀扫罗。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大卫与亚尼尔以及扫罗之间的对话。那么看第一部分的话，1到5节哈，类似的情景在第23章、24章里面也出现过哈。这个西佛人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特指那一个西佛人，也就是上一次向这个扫罗来告密的那个人哈。然后他又告诉扫罗说，这个大卫藏在哈基拉山脉哈。然后又是同样的，扫罗又带了3000精兵哈，和上一次一样哈。所以这个通过很多这个重复的描述啊，让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再一次的又犯了罪了哈，又心里被激动了哈。那这个西佛人的话从约书亚记15章55节看到哈，西佛这个地方它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这个西佛地方的人就是犹大人。那大卫也是犹大的，所以可见这个大卫啊，他2次都被他同族的人所出卖哈。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哈，上十字架被定罪，也是被这个以色列人哈，祭司法利赛人哈，被他们出卖哈。然后呢，这个大卫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啊，他似乎是有点意外哈，因为扫罗之前刚刚那一次就是大卫没有杀他哈，扫罗已经跟大卫说了，承认他错了哈，但是没想到这个扫罗又来了哈，这个两个事件之间到底隔了多久啊？经文没有记载哈，我们也不大清楚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卫他就去打探一下，派人去打探一下哈，知道消息是真实之后，他自己又去查看了哈，的确是看到了这个扫罗和他的这个部队，他的百姓哈安营在那边。然后大卫他就去带了一个问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比塞哈，他们决定一起去刺探一下这个扫罗的军营哈。那这个亚比塞是谁呢？从历代志上2章13到16节，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亚比塞这个洗鲁雅就是这个大卫的姐姐哈，她的姊妹有洗鲁雅和亚比该哈。那洗鲁雅是他的姐姐，哈，所以是他姐姐的这个儿子。那有3个儿子，亚比塞、约押、亚撒黑，好，这3个人后来都成为大卫的那个得力的干将，3个勇士，哈，为大卫出了很多的功，好。然后这个亚撒黑呢，后来是被这个亚撒黑后来是被，这个亚尼尔给杀了。好，然后亚比塞和约押就杀了这个亚尼尔，好，为亚撒黑报仇。好，这亚尼尔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那么看到就是类似的情景又出现哈，就是跟随的人呢，又这一次跟随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亚比塞哈。然后他们来到扫罗的军营里面哈，然后这个亚比塞他就说要把这个扫罗给刺杀了哈， 而且他说我一次就成啊，一次就成，不用再次哈。所以亚比塞当时是非常的想要把扫罗给杀掉哈，并且也劝大卫哈，而且他一次就能成功的啊，绝对可以成功的一件事哈。但是大卫却说怎样不可击打神的受膏者哈，再一次的跟上一次一样哈，不可击打神的受膏者哈。然后他提到说。那个说这个扫罗或者是被神击打，或者他自己死期到了，或者他出战阵亡，不管他怎样死掉，但是我们不可以杀害他。然而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顺利的去到这个大卫扫罗的营中，而且不被人发现？那是因为这12节提到的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去了。所以最后，他们就只是拿走了这个扫罗头旁的枪和水瓶。好，那拿走枪的话，就是因为是扫罗的枪嘛，就是到时候他可以知道，那个大卫来过了。那拿走水瓶的话，就是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也是说明如果说他在水里面下一点毒药的话，那。扫罗也可以轻而易举的被毒死，哈，但是他没有做这样的事，哈，他只是拿走了枪和水瓶。好，然后他们离开了扫罗的军营之后，哈，大卫就开始跟亚尼尔说话，他两次责问亚尼尔说：“你为什么没有保护王，你的主？”所以大卫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去这个探营啊，他不是要去杀扫罗的哈，他只是去看看他们的防卫如何哈，而且他指责亚尼尔说，你没有保护哈，而且你是该死的哈。所以第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他为什么大卫要跟扫罗开始说话前这么一大段，他是先来指责亚尼尔？他的用意是什么？那扫罗听出大卫的声音，之后啊，他就开始说话了。然后大卫，好，我们看到他，还是非常的尊敬扫罗，好，称他说是主，我的王，好，我主啊，然后把自己称为仆人，好，并且他求扫罗听他说话。而且，扫罗，他一再的就是追杀大卫，甚至还把他的妻子米甲给了别人，让大卫颠沛流离，大卫真的是为此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你看，而扫罗一再的出尔反尔，但是这个大卫啊，他没有一上来就指责扫罗说，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又来？攻击我哈，他说的是，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哈，然后若是人激发你哈，所以他说话非常的委婉哈，也为这个扫罗来考虑他的颜面哈，所以他是从这个两点来为扫罗考虑哈，那他主要的目的求扫罗不要来赶逐他，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仍旧让他可以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来敬拜神，即使他以后流血甚至死亡的话，也不要再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因为离开以色列的话，这个地方呢，你去到其他地方的话，那你那个地方没有神的会幕，其他地方也不是拜耶和华神的，所以大卫说这些话，他的目的就是不要离弃神，不要让他离弃神去拜别神。让他能够继续可以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拜神，那这个地方他也再一次提到了哈，说这个扫罗出来只不过是寻找一个个子，那上一次他说不过是追赶一个死狗个子，这边他用了一个个子和鹧鸪，那个子的话，它就是一个跳蚤，就是形容非常微不足道的东西，他就把自己比作像个个子一样，那个鹧鸪的话，在现在以色列地区还是有， 那常见的有三种哈，有称为这个石鸡啊、黑鹧鸪啊、沙蠢呐、啊。它的大小可能我们就是像个鹌鹑一样的哈，可能半斤重，小小的。它们是生活在那个，就是在大卫长生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大卫长生在这个隐基底附近有这个鹧鸪栖息的这个地方哈，它们有些是躲在这个多石的这个山丘里面哈，或者是树林里面哈，所以那当时的人他们这个抓捕这个鹧鸪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哈，把它抓起来然后可以当食物哈。那这个鹧鸪被抓的时候啊，它就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哈。那就像这个大卫哈，不断的被扫罗追杀，从一处逃到另一处哈，所以大卫用它来形容自己哈，还是蛮贴切的。然后呢，这个扫罗听了这个大卫说的话哈，他就再一次承认哈，我有罪了。就像上一次在24章里面，他提到大卫是你是以恶待我，我却以你是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而且这个扫罗也承认说他自己是糊涂人，大大的犯错了。好，所以他再一次承认自己的错误。好，然后大卫的话，他就是还是说以神求耶和华神来施行审判啊，断来啊、来鉴察来伸冤啊。这边的话也是的，求神来救大卫来脱离一切的患难。那最后这个扫罗的话，他还给大卫赐福，好，愿你得福，好，而且说大卫你必做大事啊，也必得胜。那我总结了，我总结了一下，就是主要是24章里面提到了哈，大卫第一次不杀扫罗，到26章里面哈，大卫再一次不杀扫罗，这个中间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地方，好，我就不细说了哈，然后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那今天呢，我们的一个思考问题就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大卫在与扫罗开始对话之前，他先指责亚尼尔啊，这有什么用意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扫罗他反反复复的在同一个问题上跌倒，哈，那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身上是否也有这样让我们反复跌倒的问题，哈，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克服？那从24章到26章，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上帝是如何一步步带领大卫的，哈，那这个26章的这个考验似乎和上一次的考验非常的类似哈，那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哈？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大卫他的生命、他的信心有没有长进。好，分享完毕，把时间交给长老。
好，谢谢小平这么清楚文图并茂的解释他讲到在24章的时候，在隐基底，扫罗第一次要大卫就第一次他就没有害扫罗，那一次扫罗好像认错了，他也知道。大卫将来会做以色列的王，然后现在到26章呢，第二次西弗人又来告密的时候，扫罗就带了一样的3000精兵来追赶大卫。那大卫这一次呢，跟那亚比率出去，就把他的枪跟那个水瓶拿走了，哎，也没有害扫罗，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对比大卫跟扫罗的行为大卫很显然他是敬畏神的，而且他因为敬畏神，他有智慧。因为箴言说，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那扫罗呢？因为神不跟他同在了，然后就有恶魔占据他的身心灵，所以大卫在扫罗的逼迫之下。扫罗是怎么样？他出尔反尔，他24章的时候他后悔了， 这边他又犯错之后，他好像也后悔了，但是因为他心里面对大卫的嫉妒、对大卫的憎恨啊，是因为神已经不跟他在一起了。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思想啊，刚刚小编问了三个问题啊。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实在很可悲啊。虽然他知道神掌权，比如说在今天24节啊，23节，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啊，这是大卫说的啊。那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并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之后，扫罗居然说：“大卫，我啊，你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那扫罗这样说，他是不是有心讲的呢？还是有什么用意啊？我们可以反思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是看到当大家都沉睡的时候，大卫跟亚比率进去。为什么耶和华使他们沉睡？如果耶和华不使他们沉睡的话，有什么用意？就是大卫一直在扫罗追逼之下逃亡啊！我相信神是用这些现象来试验大卫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顺服神，是不是真正的以神为重，而且不会因为人家睡着他把人家害死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在这章里面可以思考的问题。那待会小平会替我们分组之后，我们分了小组之后再回来。好，大家都回来了感谢神，我们小组也谈了很多，基本上我们就讲到大卫跟扫罗的差别啊。大卫是完全敬畏神，他在神的主权里面相当有信心。扫罗呢，相反，他出尔反尔，没有信心，而且很恐惧，特别是前面经文提到。耶和华神离开他了，那就有恶魔附身，所以他很多行动真是我们中国人讲身不由己啊。虽然有几次他跟大卫说：“我绝对不害你啊，你是神的受，你是正义的、公义的啊。”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当西夫人又来告密的时候，他又起来了，他又率领了他的3000精兵来追赶那个大卫啊，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跟一个不在神里面的人，差别实在很大。好，我们今天从第二组开始，好不好？
好的，我们是第二组，今天我们也讨论了，就是大卫对神受膏的仆人哈，也就是扫罗，和上一章呢，对那个世俗的人对待是不一样的。那，对大卫对神的。所高的这个扫罗还是非常尊敬的，那他尊敬这个人也不是出于自己，完全是因为是神有高这个人，所以没有任意的对待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一直是在这件事情上把自己放下来顺服神，那他也是对。扫罗的各样的作为是饶恕的一种状态，所以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一个是他没有胆怯哈，另外一个他也没有去这个杀死扫罗，也是因为他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所以他的心里虽然被扫罗追杀，但是他心里是没有这个恨，他有饶恕，所以。有饶恕的人，他可以在关键的时候，他做出这个正确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 扫罗他是多变啊，多疑，不守约定。那从另一个方面讲，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不顺服神哈，他的心里没有归向神的人，那么他又要有权力的话，他就会有这种特质。大卫，就是很有安全感啊。另外，他使用的，身边的人很多都是他的近亲哈，所以也所以说什么大卫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就是这个会，身边的人会和他一条心。那么大卫的心路历程呢，也包括说，他看到神允许许多的事情发生啊，虽然他觉得。虽然这些事情对大卫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大卫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观察，他观察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然后他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很勇敢，他在这个，和扫罗在这件事情上的这个互动当中，他也是想触动扫罗，让扫罗认罪，那神也是，用大卫吧。给这个扫罗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所以扫罗他没有抓住这些机会，他不认识神也是很可惜的。但是，大卫做这些事情绝不是枉然的，因为大卫也影响了扫罗周围的人。那么对将来，那么这些人归向，大卫可能也是，很有作用的。对，所以到最后，大卫虽然。这个没有，害扫罗。那么扫罗在大卫面前也是好像是悔改了，但是大卫也知道不能把自己交在扫罗这种人的手里，所以他说宁愿交在神的手里。啊，分享完毕。
好，谢谢 Flora 他们第二组的分享啊。刚刚 Flora 提到那个大卫一个饶恕的心啊，这个很了不起啊。因为我们到了新约，我们都很熟悉啊。有一天，那个彼得问主耶稣说：“我饶恕人7次，可以吗？不错了吧，对不对？”就主耶稣说：“你要饶恕70个7次啊，乖乖，这是无限次的饶恕啊，就是我们要饶恕就饶恕到底。”这个很不容易啊，除非你有神的生命，常常与神同行，有神的保守，敬畏神的话，你才会那种智慧啊。因为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在我们从扫罗跟大卫的身上，我们学会怎么依靠神，怎么与神同行，这个很要紧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我来代表第三组来回答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我想结合今天小平姊妹所提到的这个三个问题，来回答。我想就是说，每一个带领查经的人，他所提的问题一定是有目的的，他是要一定是有目的，是一定是经过他多加思考的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像今天的这个三个问题，我想他一定的小平姊妹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这段经文，以及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单单是学知识，以及在学的基础上是一定要是如何去应用。我看他提到的设定的这三个问题，所以我将来结合这三个问题来回答一下。第一题他说提出来，他说大卫为何要指责亚尼尔？开始以指责亚尼尔开始来指责扫罗的对话有何用意？我想这里的大卫他指责亚尼尔，他这里就是想要借着这件事情，一定是让百姓们明白，他是不单单是杀大卫不是，杀扫罗不是目的，他一定是让百姓们知道，就是说，让百姓们他们心中更清楚的知道，扫罗虽然一直在追杀大卫，但是呢，大卫他没有说以报复的心态去 以杀扫罗为目的，他是为了来显，把通过这件事情在百姓面前显明，是为了要征服百姓的心。就像前段时间牧师提醒我，牧师讲到的，说他现在是要收服更多百姓的心来跟随他。我想小平姊妹设定的这个题目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就说就是要了征服百姓的心，这是第一题。关于第二题。关于第二题，就是扫罗反复的在同一个问题上跌倒，那反思我们自己是否也有同样这样反复跌倒的问题呢？我想一定是会的。就是我们当读扫罗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他是出尔反尔的，特别是你看大卫两次的饶恕他，两次的没有，不是说饶恕他，两次的没有杀他，就像今天所说的那个经文呢。就说一枪就把他刺死了，但是呢，大卫没有把他杀死，大卫没有把他杀死。那就说我们读大卫这件事，读扫罗这个故事，我们都觉得他这样出尔反尔，遭到我们很读的人都感到很憎恶。那其实问问我们自己，那时常是不是也会犯这样出尔反尔的错误呢？我想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想我都会的。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时常会忘记赐恩典的神。这是常常会做到的事情。那当像扫罗他遇到困境或遇到危险和困境的时候，你看他又说称大卫说"我儿啊，我儿"。那你看看，那就说我们当顺境的时候，时常会忽略和忘记神；当我们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呼求神。那如何克服这样的困难呢？我想我们只能是单单的来。以一颗单纯的心来敬畏神，用神的话语每天当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才能克服，避免像大卫、像扫罗这样的出尔反尔的这样的错误。这是第二题，第三题，从24章到26章看到上帝如何带领大卫似乎是类似的考验，为何要再来一次？我想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四次讲到了耶和华的受膏者，这里边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受膏者，那这里边就显明了他大卫的心呢，他心里是特别清楚明白的。大卫呢是神的受膏者，他无论扫罗呢怎样的对待他自己，实际上以恶来报善的这样的一个对待，扫罗对大卫以恶报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待他，但是大卫心里特别的明白。你看今天又用到了3种死的方式，或者是被神击打，或者是他的死期自己到了，或者是出去阵亡。就说大卫心里边特别的清楚，无论扫罗有哪一种死法，都是出于神对他的审判，他不能。杀大卫，他就说他不能替代神来审判，来去审判大卫。那通过今天他又再一次的没杀扫罗，那他的生命和他的信心有长进吗？我想当然是有长进了。这里的信心，他的灵命当然都有长进了。对比昨天我们学的经文，扫罗对待拿巴的那件事情上，那就看他在。在血性上面，属肉体的那个血性上面啊，所被激怒了，然后他就要想要杀掉拿巴。那你看，那但今天，就像刚才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相隔多久，但是现在看到了今天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对话，他是以敬畏神为开，是以敬畏神为中心的，所以他一再的提到他是受膏者，审判不能由他。好，我就结合今天提的3个问题来回答一下哈。感谢主。
我想补充一下，这是关于亚尼尔的问题。上一次扫罗，带了兵去，结果呢，几乎死掉。所以这一次呢，扫罗就带了他的元帅来了，这是亚尼尔来。其实。你看看，扫罗根本不需要追杀大卫啊，就是派一个将军去就可以了。但是他还是要带亚尼尔来，就是希望亚尼尔能够用他的拙见的经验来更加能够帮助他捉拿大卫。但是神的手很奇妙，连亚尼尔自己都睡了，所以结果当大卫呼叫亚尼尔的时候，其实就 就像扫罗打脸，你说他，你最好的帮手都来了，都不能够保护你。还有一件事，大卫拿走扫罗的水瓶，我的枪，这个有个 symbol 在这里，水瓶就水，就是黑人的生命，枪就是夺去人的生命，在这里，扫罗是王，他可以黑人生命的黑。人夺人的生命，但是这两个 symbol 都拿走的时候，扫罗就发现他什么都没有。关于大卫怎么去有那个能力去杀扫罗，却不愿意，就是就像旧约里面的约瑟，他有能力去惩罚他的哥哥，但是他没有。然后就是像主耶稣当在的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叫四二营的天使下来帮助我，能够显出我的大能，但是他没有，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要顺服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今天在平台里面是追求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好，谢谢雅茹跟命弟兄的分享，特别是关于那个枪跟水瓶的解释啊，谢谢。那我们请第四组吧。
好的，我们这一组，童子们有很好的分享，他就看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节提到这个西佛人呐，再次告密，那这个西佛人扫罗上一次，大卫不杀之后啊，他中间可能是有停歇过，没有。再想去杀扫罗，但是看到一旦有人来激发他，再次告诉他这个，又发现了扫罗的踪迹之后啊，他就他的肉体又得胜了，血气又上来了所以又再一次的又犯错了那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常常会被各种事情来激发怒气，尤其是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的影响那是非常容易的，也就是更多的原因是因为罪还在我们里面那从这个大卫身上啊，这一章里面，刚刚其他小组也有很棒的分享，大卫他的信心，他的生命在神的不断的历练中，的确是有成长，但是我们也有看到说，如果我们接下去看到。我们提到就是21章的第一节，大卫自己心里说，必有一日死在扫罗手里，然后他要去到非利士地，那这一章我们是看到大卫求扫罗说，你不要把我赶到别的地方去，这样我就不好敬拜耶和华神，我也会，如果我流血的话，也会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但是到下一章的时候，又看到。大卫自己心里又想着扫罗还要杀他，他就又去了非利士人的地方，他自己去了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讽刺，那也有可能这个也就体现出这个大卫的这个肉体上面的软弱，所以不管是扫罗也好，大卫也好。或者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信主的人也好，我们的这个肉体啊，我们只要一旦远离神一不亲近神，我们其实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就像我们刚刚雅茹姊妹提到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容易有像扫罗那样。犯错的机会，我自己也是的，容易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的跌倒，不能够得胜，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时常的来亲近神，真的是每天要来渴慕神的话语，亲近神。一旦空闲下来，生活安逸的时候，越容易来远离神。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大卫身上也有这个他肉体软弱的一面，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不要。不要远离神，应该是每天的每时刻的都来亲近神，好，那我就分享到这边，
好，
请
谢谢
马
小平分享啊。他提到一点，最后讲到我们 要注重神的话语，天天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行事为人。因为到后来，在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提到，主耶稣说：“我所讲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如果注重神的话的话，我们的灵会正常，我们就有跟神有建立好的关系，就有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小平。我把时间交给第一组，Joanne。
好的，那我们第一组呢，就是其实跟大家讨论的也差不多。那我们在那个第一题的那个问题上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为什么那个大卫要跟那个他的那个将军那个是
哪
那
里？
个亚尼尔讲这些话。因为你看扫罗他就是最中间，然后亚尼尔最旁边，然后众人围着他一圈。所以呢，扫罗自己以为说他这个就是他是最好的安排，他是靠着自己的人能力在做事，他也靠着人的保护，其实他就是一直都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大卫呢，这是其实要告诉他，你靠这些都没有用，真的是你应该应当就是应该要靠神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神也使他们沉沉的睡，那大卫就是靠着神，所以呢。只能让这些勇士可以沉沉的睡，然后大卫可以拿进他的帐篷，拿他的那个枪跟水瓶。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就是大卫对神，他是真的，他就是一个他尊敬神，他敬畏神，他也顺服神。我们看到说呢，大卫将神的命令放在首位，他顺服神。所以呢，在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去做恶的事情哦。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尊敬神所立的君王，在第十节这边已经有讲到了，所以也是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能用错误的方法来行这个样子一个公义。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神呢，就是因为神，大卫他那个敬畏神，他也知道，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王，那这是神的时间，他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不要抢在神所定的时间来除灭他，而是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神自己来处理，神自己来审判扫罗，就像那个拿巴，神借着拿巴的事情再次的来告诉大卫，就是拿巴虽然羞辱他，那大卫他在就是他盛怒，可是呢，那个就是 Abigail 跟他讲的话之后呢。然后呢，他也看到说神自己来审判那个拿巴。我想这个是大卫他的生命呢，是一直不断的在操被神所操练。他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品格的生活，生命呢是跟神是不可就是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时间的透过那个周遭所遇到的生活的一些事情，然后。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信心，所操练出来的一个生命的品格，然后也是让我们真的是，真的是也让我们看到说，真的唯有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才有，服在神的手下，然后神自己来，神的工作来操练我们，来炼净我们，然后让神来扩大我们的那个属灵的生命，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说，这样子的事情，第一次、第二次，再一而再、再而再的来考验他，好像是从24章，好像有点像是历史重演。其实也不是，因为神是要再一次的，就是来操练这个大卫的信心，让他能够，真的是变成是一个金晶一样，越练越纯净。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希伯人，他呢？跟大卫是同族的人，可是呢，却看到说像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呢，我其实是常有的。然后看到他的自私，还有他的背叛和同族的人，他是往利益靠拢的人。然后呢，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有时候人的那个大卫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然后我们还有看到这个血气的一个对比。 就是那个亚比塞，他就是一个血气的做法。他呢跟大卫，他那个在24章的时候呢，他也跟他讲，跟大卫讲了说啊，耶和华神将扫罗交在你的手上。这一章他也同样讲他像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可是然后他还跟这一次呢跟大卫讲说，我们就一次就成，不用再次了，因为这个扫罗王一直在追杀他，我们就是这样子就一次解决，就不会再面临到那样这样子的一个逃亡的生活。可是呢，这大卫呢却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从23节跟24节，我们看到大卫并没有这样子做，他没有行差踏错，他是呢完全顺服，然后信靠神来处理扫罗。那这也有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现今的生活上，有时候我们会有看到一些就是邪恶的领袖，或者是就是我们不应该轻视罪，可是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有一些领袖呢，他们做一些恶行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违背神的律法，我们应当要依靠神的一个公义，然后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有时候血气的人，他们做的事情好像就是在环境上好像是很顺心，可是呢，他们所做的其实是违背那个真理的。就像那个大卫，他不愿意用流血来拿这个王位，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旨意。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扫罗对大卫，因为呢，大卫其实每一次都是。对扫罗是很仁义的，所以呢，在最后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说扫罗是祝福大卫，他也知道说，大卫必成大事，而且是以色列的王。那我们也是从这一段当中，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个扫罗的问题，他知道他的问题，他就是，可是呢，他也痛哭了，每一次他痛哭啊，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悔改。那这个也是，就如我们，也是跟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问题所在，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悔改，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在犯错。那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来，真的是行在神的道路当中。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小组的分享。
好，谢谢九安，谢谢每一个小组的分享，都非常的丰富哦。今天时间已经晚了，好，我们请那个月华姐替我们祷告结束了。月华姐还在吗？
还没有背圣经。
哦，哈哈哈哈，忘掉了，Cindy 帮忙背圣经，
背经文，
这经文这篇27篇13节，好不好？我们开麦一起来练4篇二十七篇十三节。我
诗
若
篇
不
二十
记不
七
在
篇
活人
第
记里，
十三篇
耶和华的名必
定在活人
早已
记
当
里，耶和华的名
十篇二十
篇
七
早已
篇
记当
三
在
节，
诗篇二十七章十三节。
好，请
阿
你
爸
说。
天父，谢谢你。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敬畏你，顺服你，并且要学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在我们前面是明灯，可以引领我们在世上活的每一天，不论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要记住你所说的话，作为我们决定事物的准则，绝对不要以自己的想法来做出决定。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是在灵里面能够清醒，与你亲近，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有进步，有长进，能够 更像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读经，认真的过团契的生活，认真的和弟兄姊妹一起长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